个印四和老九印堂，老十印额，老十四印旗，在自己的王府议论兵部的事。老九印堂说，我听说老十三去了趟浣喜局，没过两天这郑春华就呼了巴的死了，说是得了什么脚长伤。哼，叫我说呀，不是他自个儿自杀，那就是被人毒死的，始乱而终弃，他是个什么东西啊。还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如今出了新招了，就刑部的案卷仔细清查了，你出147名参会官员的名单拿到玉庆宫啊，被太子涂得横一道竖一道了，那是有添有减。小太监赵林悄悄跟我说，太子添上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去掉的呢还都是他自个儿的门人。说着长长出了一口气，看得出他的内心极不平静，额头上的青筋都绷得老高老高的。老八印四却冷笑一声说，呵呵呵，叫他使劲抓呗，他就自个儿作吧。哼，我瞧着皇阿玛如今是退避三舍，有意再容让他，有意冷眼旁观，所以才奏一本准一本的。等到作孽作满了，恶贯满盈，那还不定是个什么光景呢。上一回朝臣们虽然推荐的是我，但是这些个朝臣说到底都是万岁爷一手提携起来的啊，除了保我保的不对，他们对皇上并没有二心呐。如今已经有了谣言了，说跟皇上现在活不成，跟太子将来活不成，你们走着瞧吧，好戏呀还在后头呢。老九印堂接过话茬说，这四哥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哎，眼瞅着他是太子党吧，可如今呢跟太子若即若离的，跟我们呢也不远不近的，我怎么瞧好像他这里头都有文章。老石印额也笑着说，嗨，人球不像人球，树根不像树根，屎壳郎爬笤帚，他能接个什么奖？哼，如今呢他无非是见太子不地道，又摸不清朝局变幻，所以啊站到一边观望风声呗。老十四印旗接过话茬说，哎呀，石哥的话说的虽然粗俗，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要我是四哥呀，也许也得这么办。不过他这一手也真是高明啊，郑春华莫名其妙的死了，我瞧着就是他做了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真难说呢，要真是一场戏，那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边不哼不哈的做事儿，找我们的把柄，一边又预备着砖头准备着砸太子，还有老十三死打着那些个档案就是不肯交。俗话说不叫的狗咬人最狠，我们不得不防啊。一想到印祥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靠这些个档案已经牵扯出100多名官员要参合查办了，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待机抛出。几个人苦苦的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了，首条虽然都抽回来了，但是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那么清白呢。印堂想想那天见印祥的情景是越发觉得不对头，但是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由摇了摇头。老八印四显得比较沉着一些，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老九啊，这刑户二部的档案你是不能再管老十三要了，这老十三是个鬼精灵，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我们， 说不定啊已经闻出什么味儿来了。印堂点了点头，嗯，我知道了，我留心着呢，我呀已经吩咐贾平了，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任伯安那边呢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得监视的密一些。老八印四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老九印堂。老九啊，我总觉得任伯安这儿怕是靠不住，要出事儿啊就得先从他这儿出，他要一出事儿我们可就了不得了。但是如今呢没这个人还真不行。这么着，你立即叫他离开京城到江夏去躲一躲，他手头抄的百官档案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永当铺严加看管。如今的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老八老九他们俩这番对话，老十印娥听了如坠五里雾中，他不明白他们俩说的是什么，但是老十四印提却一清二楚。这个任伯安呢，在康熙22年的时候呢在吏部当过笔帖事，他就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案，专门记载文武百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到肃昌侠妓行贿受贿官说人情，什么御案刑断诸如此类，一一写得非常的详细。这样啊，他就等于拿住了朝廷上上下下文武百官的把柄了。所以他一个被革职的官员在六部才能兜得开玩得转，他指使六部的这各司的官员呢就像指使他自己家的奴隶仆人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拿住了人家的把柄啊，他轻轻一句话就能毁掉任何一个人的功名和前程。老十印娥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老十四印提对这件事儿却一清二楚。说心里话，他对印四和印堂这一套啊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是铤而走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就这样哥几个又商议了一阵子，便各自散去了。再说四王爷胤禛，他和老十三拟了一份名单，要索拿147名犯错的官员。这个名单拿到玉庆宫让太子去批示了。老九印堂不是说了吗，太子是有添有减，添上去的那都是八个他们的门人，去掉的呢都是他自己的门人。一句话，如今呢太子是大权在手，就要施行报复了，凡是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的要置他们于死地，自己的门人家人管你有错没错呢全都一律提拔。当索拿147名犯官的批文发到雍亲王府的时候，胤禛只是扫了一眼，立刻气得脸色苍白，急急忙忙来到晚风亭找乌思明商议。可是此刻乌思明正和胤祥在晚风亭下棋呢，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胤禛来到近前，哎呦，老十三什么时候来的？胤祥回头一看胤禛来了，急忙把棋盘一推，笑着站起身来说，啊、哦，四哥，我来一会儿了，我来的时候啊你正和朱天宝说事儿呢，我就没敢打搅，就奔乌先生这儿来下棋来了。哎，怎么说了那么长时间呢？胤禛黑着脸说，朱天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人，哼，没想到也应了那句话了，近墨者黑呀。如今呢，他竟然是为虎作伥。你瞧瞧啊，你们瞧瞧，他们拟的这个名单，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是为公啊，还是为私呢？ 印祥接过那份名单，大致看了一眼，就递给了吴思明。文觉和尚也凑在一旁看。过了好一会儿，印祥才叹了口气说：哎，朝廷自此成了多事之秋喽。吴先生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呀。哎，不说别人，就说江晨英，那是一个老名士啊，万岁爷非常赏识的，亲自点了探花郎，就为了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拨人家的职。还有陆龙旗，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秀，哪能找到这样的清官呢？做到知府，还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就因为在他管辖的境内出了逆轮案，他就把人家这些个功劳一笔给抹消了。要是照这样啊，我将来还不得被拉到西市口上活寡了啊。哎，你们坐着，我得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就走，乌思明急忙喊了一声：十三爷留步。十三爷，您这是要去为人贴金，为己重祸吗？印祥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回过身来说：哦，吴先生，此话怎讲？吴思明还没说话呢，文杰和尚笑着说：哎呦，我的十三爷，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那是两回事儿。就算他听了您的话，他落了个虚极纳简的好名声，八爷他们呢唯恐天下不乱，觉得你这个人是多此一举多事。你算算清楚，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吴思明接过话茬：十三爷，其实啊，太子爷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你手上那点子把柄啊，口说无凭，说不定啊，正好以此治你的罪呢。印祥愣愣怔怔的点了点头，又坐回来了。只听印真叹息了一声说：哎呦喂，我如今可真是羡慕三哥、七弟和十二弟他们呢。哎，你瞧瞧我们，如今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夹在中间好难受啊。这老天爷怎么就叫我们摊上这么个主子呢？乌思明很能理解胤禛此时此刻的心情。本来嘛，这朝廷啊是分两大派的，一派呢就是太子派，一派呢就是八阿哥派，俗称为太子党、八阿哥党。这八阿哥胤祀啊，在名分上虽然比不上太子，人家太子那是名正言顺嘛，将来皇位的继承人，他老八只是个排行第八的八阿哥。皇上那么多儿子呢，按理说怎么能显得出来他呢？但是老八这个人，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特别的有心计，会笼络人，所以在朝野上下他的势力是不容忽视的。胤禛呢，从来是以太子党自居的，从来没有野心，从来没有要自立山头的这种心态。如今他对太子是太失望了，一旦脱离开太子，又不肯向八爷党靠拢，从心情上讲不能说没有空落之感呢。这么一来，他不成了个四边不靠的孤独人了吗？所以是信心难立。想到这儿，乌思明笑着说：四爷，您不要怨天尤人嘛。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泛其身，增益其所不能。自从那天在畅春园您跟太子据理力争之后，您发现了没有，有多少有识之士都贴近了雍和宫啊。就说童家的隆科多吧，以前他是从来不登门的，这不 也来求您的墨宝了。难道说您的字儿是现在才练好的吗？八爷停止销价办差，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个事儿，就是您这一炮给轰出来的。文觉和尚也接过话茬说，据我看呐，太子像这样办事啊，哼，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了。皇上让他复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要还像以往那样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四爷您可要想清楚。听了乌思明和文觉和尚的话，胤禛猛然抬起头来，好像不认识似的盯着文觉和乌思明，半天才说，你们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意听也不敢听，就算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跟我什么相干呢？怎么，难道你们要倒我于不义吗？他们俩还没说话呢，印祥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接过话茬说，哎，四哥，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谁倒你不义了？不管是乌先生还是文觉和尚，既没劝你谋逆造反，也没劝你夺嫡自立，如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爷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他们那一伙虎视眈眈，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吗？难道非要等到人家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才去挣扎？乌思明是太了解胤禛心中的隐秘了，他是又想伸手又怕被烫着，而且他毕竟跟太子那么久了，猛一下还不习惯自立门派，想想对他呀必须得对症下药。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四爷，这是天命攸关的事儿，您心中还有疑虑，这也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唯其懂了，就知道这些个把戏，远观而不近视，见小而不见大，自古以来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呀？坏事的倒史不绝书，所以呀，我从来不抖了这些个能耐。四爷，您心里想的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解惑一下可好？哎，顾先生，我是，哎，胤祥看了看胤禛，突然明白了什么，接过话茬说，哎呀，四哥，我知道了，你呀、啊，是对张德明给八哥相面那件事儿不释于怀，对不对？啊，就因为张德明这个牛鼻子老道给八哥相面，说他什么八王大，又是头上有什么白烟，反正那个意思吧，含沙射影，说他皇位有份。后来呢，三哥不再伸手了，大概也是因为这档子事儿。因为见在场的人都诧异的盯着他，胤祥这才把那天牛鼻子老道在八爷府为八爷相面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乌思明静静的听完，竟然突然丧声大笑，哎呀，四爷，这件事儿你早该告诉我的，嗨，像这种拆字游戏呀，我十七岁上就精通了，张德明既然那么有能耐，怎么就没预料到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爷砍了头呢？胤祥接过话茬，哎，吴先生，您还别说，这牛鼻子老道他的确有点邪门啊，好多人亲眼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呢， 那也是说的特准，百无一失啊。切，他怎么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哪个是八哥呢？还看到什么白气灌顶？吴思明一听就笑了。哦，呵呵，白气灌顶，哎呀，荆轲昔日西行刺秦，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啊。按五行之理呀，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威，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吧。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他的帽子被雪打湿了，觉得不吉利。周颠为了让他树立南下的信心，安慰他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字。张德明这个牛鼻子老道欺负众人不知道这个典故，捏造的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被他给蒙骗了。蔺祥瞠目结舌的看着吴思明，哎，吴先生，那个美字呢？美丽的美拆开了，难道不是八王大？哎呦，我的十三爷，阿哥们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呢？按照美字啊，那还可以拆成八大王、八王大、王大八、王八大、大王八。你听听，这些都是什么好玩意儿啊。话音没落，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呢，本来是一本正经的，正听得入神呢，听到这儿笑得一口茶都喷出来了，急忙问，那吴先生，还有个家字呢？单立人两个土，这个家先生又作何解释啊？哦，呵呵，家字嘛，一人直归乃是宰相奏事。古时候相臣入朝，担心要紧的政务会忘掉，所以就把要目记在龟片上，当胸禀奏以示诚敬。谁说过执龟的就一定是皇帝啊？官此自行，两个土，这是龟子，四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惑众，本可一笑置之的，偏偏八爷就轻信他那一套，他竟然着了迷。吴思明说的一番话，使在场的人心情豁然开朗。印祥高兴的手舞足蹈，吩咐一声，坎儿，今儿高兴，快去拿瓶酒来，咱们来个一醉方休。